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里，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林老师要讲靠主得胜这个主题。凡有圣灵居住在他里面的真信徒，绝不会被邪灵战胜。圣灵和邪灵永远不会住在同一人的里面，但基督徒若不顺从圣灵的引导，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就容易受魔鬼的影响。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谈论耶稣的能力。耶稣所行的许多事都打击了撒旦和魔鬼。在马可福音3:27说的，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是的，当撒旦被捆绑住，那些被撒旦奴役的人就得释放了。我们靠着祷告和宣告神的道来打击并且胜过撒旦。一切企图欺骗我们、打击我们来自撒旦的势力，都要被耶稣的名、圣灵的能力彰显而被摧毁。爱主的朋友，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的邪恶势力征战。我们唯有活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地信守爱我们的全能真神的道，信守他的真理和义，也借着耶稣的名运用神的道，并在圣灵里的祷告，甚至我们可以进食，特别求圣灵与我们同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场征战的得胜结果。朋友，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是什么反应？相信今天这一刻你不会愿意错过的。来，我们准备听课了。
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12课。这一课的题目是靠主得胜。靠主得胜，我们今天要用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第4:23到第37。当我们知道说，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以后，在整个耶路撒冷就带来了很多的复兴，特别是当福音的火开始被点燃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的人会来抗拒，或者会来反对，甚至他们会威胁或是恐吓， 那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来看到彼得跟约翰当他们在侍奉的当中所遇到的一次的征战。所以使徒们他们因为已经靠着圣灵的力量来胜过许多在他们前面侍奉中的拦阻，那么这一次当他们对祭司们的恐吓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害怕了，而是他们有更大的能力积极的去传扬福音。福音一直是在压力里面来传播的，历史历代以来福音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那么顺利，每一个时代总会面对每一个时代的难处。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仍然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属神的教会在面对着压迫里面，执政掌权者用许多的方法，包括用法律，包括用刑事，包括用恐吓，包括用武力等等来压迫今天的教会。越南的教会也是如此，在中东回教世界里面的教会更是如此。压迫对基督教会来说是正常的，我们所面对的任何的一个困难都让我们更被提醒，我们的侍奉是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一定要靠主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每一场的仗都必须由我们的大元帅来率领，我们才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今天这里也是用两大段来跟同学们一起来谈。第一个，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所面对的征战，当门徒们在面对着这些攻击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讲一些事情是不太容易去接受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上圣殿去，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被人家抬到圣殿的一个门口，他希望那些进到圣殿里面的人能够周济他。彼得约翰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看他，他指望能得什么。彼得对他讲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亥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来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医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当彼得约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有人会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满意，就是因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么才有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面彼得跟约翰面对的逼迫。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门徒们他们面对的这些的难处的时候，他们只能够用神的话来回应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说，当这些祭司们跟犹太人因为看见彼得所做的事情他们就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的目的是要定他们的罪。可是他们就发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里面，就是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的这个事情里面，这是一个事实，所有看见认识这个瘸腿的人都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瘸腿的，可是今天他能够起来行走站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他抓起来。 因为彼得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把他抓到牢里面去。第二天他们就问彼得跟约翰说，你们是用谁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对彼得他们来讲，他们今天所面对到的这一切所谓的掌权者，也就是这些人当时定耶稣的死罪，所以他们就在这些人面前说，是因为我们奉那个被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名，所以他才能够起来行走。那当然对这些执政者来讲，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因为他们都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事实，所以最后他们就用恐吓他们，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教训人。彼得跟约翰告诉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最后这些官长就把他们放了。那么他们被释放以后，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等等等等。我们看到使徒他们面对的征战，第一个，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侍奉有很好的果效，因为他们有能力。那么因为他们的这个能力让这些祭司们他们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恐惧。在耶路撒冷的侍奉因为有很好的果效，那么这个果效是让很多人信主。那我们都知道说犹太教是犹太人信仰的宗教，那今天很多犹太人开始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对这些犹太教的祭司来讲会影响到他们，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反弹。而第二点，他们在圣灵的同在中充满了能力。对彼得跟约翰来讲，他们今天已经不是当日的他们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看着这个瘸腿的人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耶稣给你，那就表示说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所以他完全在一个神的能力的里面哦，因为有了这些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大胆的来传讲，他们大胆的来传讲。如果我们都不能够非常用我们的勇气来面对这些，我们的福音就传不出去了，我们的福音就传不出去。从初代的教我们就看见，在逼迫的里面，在压迫的里面，福音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传出去。所以他们很大胆的去传讲福音，这是第三点。这个所谓的大胆是说他们已经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重要了，就是说他们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任何一种压力必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这是我们人的有限。所以对彼得他们来说，他们也同样是面对这些，但是他们不在乎，好像不在乎。不在乎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看天上不看地上，所以他们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能够不说吗？所以这是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走的缘故。第四个小点，祭司们起来阻止和拿住他们。祭司们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彼得约翰在那边讲所做的这件事情，让更多的犹太人开始对整个犹太教开始有动摇，所以他们害怕这些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怕说，有一天这些基督徒是不是会翻案，当时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你们到底是有什么的证据，你们到底是用哪一条法律来定他的。因此为了保命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拼命的起来阻止这些使徒们， 当然他们也把彼得跟约翰把他抓起来，当时的犹太教的祭司他们是有这样的权柄啊，是有这样的权柄，可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在着想，他们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彼得跟约翰，虽然他们可以抓住他们，可是呢最后的判刑还是要经过罗马的殖民地政府，那么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因此在第五个小点里面，这个使徒们就毫无恐惧地面对祭司们。你想想看，过去他们只要看到祭司他们都会害怕，可是呢今天为什么他们不害怕呢？当然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内住，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同在，我们看到了圣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的勇气跟力量，这是侍奉主的人所必须要有的。因为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做得十全十美，唯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勇气跟能力到底是什么。所以使徒们他们不恐惧来面对祭司，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征战的不只是他们，今天征战的包括神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不是靠自己，他们完完全全是靠着上帝的同在和大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对他们来讲在侍奉上就是轻省的啊，就是轻省的。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为自己想太多，你只要想到我今天的侍奉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今天的侍奉是合神的心意，我就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就让自己在神的心里面来侍奉他。那么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对使徒们他们的日子他们的整个的心态就可以做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情形，我们都对某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非常的坦然，特别是对这些官长或者是有权柄的人，我们人是很自然我们会惧怕。所以如果你碰到公安你会怕，虽然你没有犯法，虽然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还是会怕，我们觉得说我离他远一点比较好一点。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在这个部分的里面啊，对使徒们来讲是有威胁的哈，是有威胁的。那么祭司们当他们把彼得跟约翰抓起来以后，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来定他们的罪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们把他抓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你传被他们定死的耶稣的名字，他们今天所在乎的还是说那个被他们定死的耶稣，那么这个呢他们觉得他是一个罪犯，所以他们害怕当他们再去传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怕很多人会再一次去思想起当时耶稣被定罪的时候，那所以他们就不要使徒们用耶稣的名字。所以使徒们虽然被抓，但是祭司们没有很好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证据，那要定人家的罪一定要有实据才能定人家的罪。那么特别是你说他们奉耶稣的名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是没有错，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但是呢奉耶稣的名，但是这个瘸腿的这个人他的确起来行走，那也就是他奉耶稣的名，这个名是有效的，是有作用的。那所以他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实际的事情，那你怎么能够去否定他呢？那你既然不能否定他，你就不能去定他的罪了。所以对这些祭司们来说，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定他罪，但他们又不甘心，因为他们想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这个事情这样做完以后，那下面你会不会再做别的事情，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做那我们怎么办？所以祭司们的所有想到的事情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当他们在想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一件他们的计谋，所以最后他们只能用恐吓他们，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人的名字对人传讲， 因为他们怕这个事情慢慢慢慢在民间被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会跟随了耶稣，所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教训人。那么他们以为说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让彼得跟约翰接受他们的话吗？不是的，彼得跟约翰在这里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听从你们不合神的心意的，听从神是合神的心意的。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因为遵行神的旨意神的道是每个犹太人他们都看重的，那就表示说我有证据相信我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他的确是救人的主。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到底合不合理呢？合不合理？他说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跟约翰并没有在这里用别的话来刺激他们，而是说你们自己酌量，你们自己去想想看这样对不对。那反而让这些祭司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用刑罚去罚他们，所以就恐吓他们一番把他们释放了。因为这一个人他四十多岁，所以很多人都很清楚知道的这个事情，因此他们最后就只能把使徒们释放。使徒们被释放代表神的胜利，代表使徒们的坚持。当我们去抵挡这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抵挡本身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反弹的作用，可是在这个时候的彼得跟约翰他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所以呢他们就不答应说不再用耶稣的名来传讲。第二个大点，恐吓带来更大的勇气，恐吓带来更大的勇气。对彼得跟约翰这两位使徒来说呢，当他们被抓了以后，虽然他们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们被抓的理由，但是他们肯定可以猜得出来，当他们同样面对着耶稣基督当年所遇到的事情，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们也是把他这个审问他，那么今天他们两个也是面对同样的审问，可是呢彼得跟约翰他们反而在这里很大胆的去回应他，他们已经不在乎你今天用什么方式来对付我，因为我相信我所信的是真的。感谢赞美主，彼得跟约翰能够实际行出神同在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们相信神在他们身上是要做的。哦，这是一个让我们真的是想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完完全全降卑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我们。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宣教士，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放下自己的家人，放下很好的待遇，他们愿意走上宣教的路。当他们去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就是愿意去背这个十字架。那么当他们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当然很多的代价，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学习，可是他们在这其中要经历神的同在，要经历神的同在。第二个小点，他们在祷告中赞美神。当他们回到门徒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相信在他们所面对的事情的里面，神是上帝，是创造的主，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地向神说，当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只要向他求，我们只要用一个赞美的心在神面前等候他，我们必要看见神要做奇妙的工作，神要做奇妙的工作。使徒们当他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看见有更多的侍奉要在他们面前能够被使用出来。第三个，他们求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在第29节30节，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发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那我们看到说他们求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被逮捕被恐吓啊，也就是耶稣经历的事情啊，这个部分他们也经历了，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很大胆的来传讲，讲你的道。只有 经历过被激进的人才知道说，当你经历过一次以后，后面的你就不怕了啊，你就不怕了。那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你第一次你不知道你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对门徒来讲，他们因为经历了这些，所以他们就能够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大大的使用他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曾经受过攻击，曾经被逼迫过，只要我们不妥协，只要我们坚持我们要走得到，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那些都是恩典。虽然我们受迫害，我们受鞭伤，虽然我们受痛苦，但是我们的生命还在，我们的气息还在，我们还是可以为主而活，我们还是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你面对的这些，你知道说那最难的事情你都经历过了，那既然最难的事情你都经历过，你就可以知道神怎么恩待你，知道神怎么恩待你。所以呢，他们就求神大大的使用他们。那同样的，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圣灵再次的充满他们，再次充满他们。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对吧？当他愿意在那里面一起来使用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看顾，他一定会保守。那么圣灵这一次再次的降临，是让他们再次经历神丰富的同在。什么叫做丰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叫丰富。什么样的情况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任何一个人，当你今天侍奉被拦阻的时候，被打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挫折，会有点灰心？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神亲自的同在。那么当你在神给你同在的时候，神就浇灌他的能力在你身上，让你的信心再次的恢复，让你能够在神面前再次站立得住。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得荣耀，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让他们更有胆量去传讲神的道。感谢主，因为我们愿意去侍奉神，神就愿意来侍奉我们。同学们千万要记住，神当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其实神侍奉我们是加倍的啊，是加倍的。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侍奉神好像我们付出了很多，神给我们的很少，那是不对的。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更多，我们给的很少。你想想看，神愿意把他全部万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啊，都赐给我们。那么神愿意给我们这一切，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的里面，他所供应的是丰富的。谁都没有去想过哪一天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但是在彼得约翰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们从来都不敢想象他们在捆锁之中他们能够胜过，可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让他们在捆锁之中他们被保守，而且在他们被这个捆锁之中，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当这些审问他们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又有智慧来面对这些祭司们。那这不是他们原来他们有的智慧，而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那么所以当他们在面对着过去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得不惊叹神的祝福，神的同在。任何一个侍奉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我们要成为神的导管，让我们把祝福给更多的人。那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体会到 我们怎么样被神用，用得更好，用得更美，那我们就看到神把更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同工的身上。我们说同工，表示我们在神里面同负一轭，表示我们一起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一同的摆上。所以我们感谢主，当他们在这里面放胆传讲神的道，他们有更大的力量，有更大的把握来传讲，这是何等美的事情。然后我们最后再看到第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这些信的人一心一意，那表示说大家有一个共用的一种心，大家就愿意在这一个美好一个合一的见证。要做到这样子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在中国人中间不容易，在犹太人中间也不容易，在任何一个种族的身上要做都不容易。那如果不是耶稣在这中间来做串联，如果不是耶稣在这中间来做扶持，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没有自己，我们还是会有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当这些门徒这些信的人愿意一起来共用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他们不在乎自己有什么，而是大家能够一起来共用。这是初代教会里面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环境跟我们的现实的里面，今天我们是很难去实行这个事情。不是说完全不能，只是我们要克服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要想想看，当时整个教会的运作模式还不是那样的一个清楚，还不是那样的一个完整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可以从没有到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运作模式已经固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的教会，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方式是不容易。可是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们用合一用共用来见证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里面是非常美的啊，是非常美的，是值得我们去羡慕的，值得我们去羡慕。那么这也表示神在初代教会里面，在人的心里面做了许多的事情，就是让人几乎是不会想到自己的需要，完全所想到的是教会，完全所想到的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愿意用各种方法来共同来生活。好，到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看到弟兄姊妹能够彼此互相的帮补，没有一个缺乏的，没有一个缺乏的，这样的一个帮补的工作，就是说多的拿出来，拿出来，让少的可以得到。那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要去实行这个帮补的工作的时候，那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倒空，倒空自己，也就是说神在这里面他最大，他最大。那要倒空，就是要让神完全的站住。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困难是说，今天我们都已经有各自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贫穷的教会，这些贫穷的教会需要去照顾，需要去帮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想到一些缺乏的，一些需要的，包括一些同工们他的需要，他孩子的需要啊，他家里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想今天在海外也有很多的教会参与在这些侍奉的里面，帮助在中国的教会一起来面对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互相的帮补啊，按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让每个人都一样啊，一样。我想我们要感谢主， 如果今天神再次让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是这样子。最后一点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巴拿巴的被兴起。那么在第36节37节提到了一个人，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叶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啊，利未人，那么利未人通常讲是没有财产的哈，可是呢他有田地，他有田地，他是生在塞浦路斯，生在塞浦路斯，也许他是真的也是跟着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叶瑟，可是呢门徒却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侍奉的里面是一个很能够安慰别人的人。那为什么在这里面会提到巴拿巴？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巴拿巴前去关心帮助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为什么这里会提到他呢？这个巴拿巴他也一样啊，他把他的所有的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就是说他也同样是把有的全部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在侍奉上来讲他是没有退路的，也就是说他是破釜沉舟，他愿意听到福音，愿意节制，愿意相信主，对他来讲他觉得这是值得的，所以他愿意走这条路。那因为巴拿巴在以后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的过程跟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知道以后在宣教工作里面几乎所提到的都是保罗，可是巴拿巴在当时来讲他是负责牧养安提阿教会，而且是他到叙利亚的那里去把当时的值得扫罗找出来，让他来到安提阿的教会及侍奉。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人是表示他以他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也是完全的献上，一个完全献上的人完全不把自己有的东西看成是宝贝，他愿意把它拿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后来他在被神用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被神用，因为他就把自己完全的摆上。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就是说巴拿巴他能够被兴起来是神在整个工作的里面神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初代的教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被兴起来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愿意为神做更多的事，愿意为神摆上更多，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做。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彼得约翰面对的攻击，但他们仍然能够靠主得胜，他们没有恐惧。我们也看到初代的教会建立了非常好的模式，凡物共用。感谢主，这堂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愿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道，愿我们被你所用，求你自己使用我们，也使用这些课程。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